我们 ETOM Research 呢，每周五晚上8点会有一个关于币圈投资底层逻辑的这样的一个分享 AMA。那基本上呢，每周晚上8点，奥德赛、裴才还有董真会在这里一起和大家深入探讨一下币圈投资的底层逻辑。那除了奥德赛、裴才还有董真三位常驻嘉宾之外呢，我们也会根据每周咱们讨论的话题，邀请一些跟话题相关度比较高的嘉宾。今天很开心呢，我们邀请到了两位特别来宾，一位是海波，一位是伟丽姐。那伟丽姐已经上线了，海波可能还要再稍微等一下。那我们前面依次是简单的开个场，要不伟丽姐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嗨，大家好，我是张伟丽，我一直做投资，主要是集中在股票投资、股权投资、数字货币有涉足，但是相对来说经验比较浅，还要向大家学习，谢谢。
对，伟丽姐，伟丽姐非常的谦虚啊。其实，我有去看了一下伟丽姐她的推特，她里面有很多关于 AI 的观点，然后到时候我也会把她的推特这些观点拼到我们那个推特 Space 的上方，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了解一下，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的几位发言人。我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主讲人呢，其实是奥德赛。那奥德赛呢，会围绕这个话题简单的跟大家开个场。那同时呢，也欢迎海波和伟丽姐，你们从投资人的视角一起来分享一下如何利用好 ChatGPT 的观点这个话题。海波还没有来。那在这个基础上呢，裴才和董真会继续提问或者观点补充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交流之中，对这个话题表达他们自己的观点和思考。稍等，这里提醒一下大家，就是为了提高咱们交流的效率，如果大家同样对这期话题感兴趣的话，想要表达自己的观点或者有想要提问的，可以先以文字的形式将问题发到咱们的留言区或者电报群里面。如果最后我们还有时间的话，会开放一下自由交流或者提问的环节。但是大家记得一定要用手机登录推特才可以申请发言。那要不奥德赛你这边先开始，简单的跟大家开个场，可以吗？
哦，可以的，我先开个场嘛，然后，几位嘉宾我们都很熟悉，所以就大家等下任何时候想发言或者想打断自由交流，我觉得都 OK 啊。我开场我主要说两个方面吧，一个是，这个应用 ChatGPT 对整个投资领域的一个影响，然后第二部分是我自己是具体上是怎么样用的。我觉得可以从一个更深的角度去讲起，比如说，ChatGPT 能不能代替，或者说更深远的人工智能，它能不能代替人类来投资？我认为在这个领域内它是做不到的，因为我们都知道投资领域是具有反身性的。当一个策略它成功以后，它就改变环境，然后从而使得它失败。所以就是再强的 AI，它也不会说好像对人类具有一种绝对的优势。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还可以在这边讨论投资的一个最基础的一个东西。然后再下面一个层次就是我们要注意到，包括像人工智能在内的所有的技术发展，它从来都是带来两层后果的。一方面，它在加强一部分了；另外一方面，它在取代一部分了。包括就是任何的技术其实都是这样的。然后，所以说就得是我们要怎么样去，不是直接跟技术竞争，怎么样去驾驭技术呢？这个其实这个命题，我们是把它放在投资这个视角下去审视跟思考的。然后呢，我们还要注意到这个技术或者说这个应用，它背后其实更深远的意味着什么？其实我们要知道，其实，在2007年 iPhone 刚诞生的时候，之后两三年，我觉得没有多少人可以理解 iPhone 它一个深远的意义，它变成一个人的一个延伸。我们要注意到，就是我自己可能更多观察到，ChatGPT 它更多意味着一个至少从一个角度来看，它因为人类跟机器的语言，它在处在一个趋同的一个趋势，它狠狠地往前迈了一步。碳基生命跟硅基生命它到了一个新的一个融合的阶段，就等于是你可以用自然语言跟人就进行人机交互。我觉得这个点是非常特别的。因为这样子的话，就虽然说你之前可以搜到互联网，用 Google 搜索互联网的信息，但是呢，它这背后一个高延时，已经很难触碰到一个更长尾的信息的那角落。但是这个你用自然语言进行人机交互，其实某种意义上它让你变成一种新的一种硅基生命，让整个互联网都变成你大脑的一个延伸。它至少来说，现在具备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可能性。 那么它跟投资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呢？我认为投资它至少要经过这两个过程，一个是你要收集信息，然后另外一个是你需要处理信息或者叫理解信息。这两个阶段，因为我们都是有限理性的，我们这两个阶段都一定会有盲区。当我们使用 ChatGPT 的时候，我觉得可以从很多角度来说减少这些盲区。我不是说能够消除，我更多说减少。因为它减少的话，这边很重要一点就是在我看来。它提高了知识的连接效率，另外一层面它节省了时间。就之前可能有些信息我可以 Google 到，但是我可能需要花很高的延时，所以一些比较长尾的、价值偏低的信息，如果我花的时间可能要比那个价值还要更高，或者说那个花时间具有一个很大不确定，那我可能就不会去理解跟思考，所以我只能思考一个非常有限的重要的点。但是我想可以注视到更多的点，也就是我这广度跟深度的增加了，而且它可以给我很广的一个知识连接的一个效率，就有点像是比如说10万个或10万个博士团队在这边给你探讨，这比你直接雇佣10万个博士还要更厉害，因为他们是融为一体的，他们之间的交易成本降低了非常多，所以这个是我以上是我觉得就得是 ChatGPT 对整个投资领域的一个影响，或者说我带来一个视角。然后我自己具体是怎么用的呢？我大概有以下几点，就得是我目前在尝试的用法。当然我也在学习中。第一个用法当然就是，比如说你扔出一个种子想法，然后从而去让它去给你更多的想法。比如说，比如说某个主题，你让它给出一些书籍推荐，或者说某些人。的推荐，但是实际操作起来的话，这个有时候他推荐书压根就不存在。这里面，但是至少来说，就是你可以让他追问，再次检索。我觉得至少来说有20%-30%的信息，我觉得是相当不错、相当出色的，就得是获取一些更新的想法。而这种信息的搜索的话，我觉得之前。并不容易检索到，有一些，比如说之前可能在豆瓣的相似书籍里面，你先找到一本，然后再看相似书籍推荐，或者去书单里面找，这种应该说，ChatGPT 这种方式给我多了一个选项或者选择，然后第二个用法，我觉得是 New Bing，它就是，现在其实更多人可能还在 waitlist 里面，它就之前那个微软 CEO 他演示的时候，他是可以很轻易的做出一个财报的一个摘要的。那之前的话，你可能需要比如说去看其他研报，而且研报的话，你一般来说有可能是有偏的，就得是你很难说连续进行追问，或者说及时性或者说涉猎的广度可能没那么多，那个 GPT 它可以很好的结合 Bing，它结合新的信息，它可以做出财报摘要。当然，这时候也需要注意的是，就得是，它做出财报摘要有时候。看起来那些数字举得井井有条，但你看他看也给出引用，但你去查整个财报里是什么都没有提到，他完全就瞎编的。我觉得那个微软现在也在考虑到这方面问题，后面也尝试着解决。当然，我也有可能就得是这个可能不一定很容易改善，而且目前 New Bing 它只能进行5轮对话，我觉得这些都是一些问题。但是好歹说它提供了一个更新的、完全的一个方式，就得是你其实甚至都不依赖什么。券商的研究员等等，至少来说你多了一个更主动去追问跟检索的一种方式吧，就是总结信息，包括比如说你扔一个文章链接过去，然后让他总结，然后跟他连续对话，这个是第二个点，然后第三个点我自己也尝试着用的是，我有时候有一些思考，有些表达，我会扔出自己可能表示还不是很成熟的想法，让他给出，我会让他给出10句，相似的，比如说，一些著名人物的观点，然后有的时候就得是他们的其他表达方式，他可以，或者说相似的观点可以很好的就得是启发我，哦，原来还可以这样想。就是因为我自己的想法可能隐隐约约有一些，但是想得很不成熟，这个我觉得某种意义上补充了这个，就得是，就有点像一个探照灯一样，我原来的视野其实相对暗淡，它帮我照亮了更远的路。然后我觉得更有意义其实是再下一点，再下一点我觉得我更喜欢的是应该是批判性的思考，就得是我可能有一个想法，但是就像芒格说的那样。如果你不能比对手更好的反驳你自己的观点，你就不配拥有这个观点，对吧？但是你其实很难说找到一个在某一个领域非常旗鼓相当对手，而且 随时调用它跟你，哪怕有些朋友，但你不可能随时总是总，如果问题价值没有特别高的话，你很难说随时跟他进行交流。那么 GPT 其实就可以给你一个批判性思考的机会，就是让他去反驳你自己可能原有的观点。那么这样子的话，我觉得有可能你会改变，有可能没改变，但不管怎么样，你的观点可以更成熟得多。当然，以上是我目前的一些具体的用法。然后我觉得可能注意的点就是，其实往往是需要你对这个领域有一个很深刻的理解，然后你才能提出好问题，然后也才能够识别它胡说八道的部分。以上是就是我开个场吧，然后大家有什么想法，大家就接下来交流吧。哦，说完了。
好的，谢谢奥德赛的开场。那，我看到海波已经上线了，海波，你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可以吗？
没事，嗨，
对，没关系，没
对，
关
我
系。
刚刚听了那个奥德赛的后半部分啊，前半部分我没有听见啊，但是
我来，
其实我的大致观点跟奥德赛差距很小啊，就是说，因为这个就我其实在之前也发过推特讲过这个问题，我认为现在它其实本质是把智力的边际成本压得足够低，以至于可以实现一种类似于单人成军的这种状态，你可以想象啊，他未来可以处理文档之后呢，你有没有可能，比如说你现在，比如说我不再需要人帮我整理任何表格或者这样的东西，对吧？比如说我甚至连很多检索操作我都可以不用做了，我现在可能会需要说啊，我说我去找个助理，我作为一个人研究者啊，我如果想要去读5年的这个年报的话，对吧？我想观察他的营收改变状况。当然有一些这样的类似的服务啊，但是因为这些服务是它不是第一手信息，所以有时候也会让人觉得不可信啊。你还是更愿意拿着财报自己去可能去看，但是呢，未来我可能就是说它现在还没有啊，它具有这种文档处理能力，只是个时间问题。我不知道你们看不看最近那篇论文，就是说它现在已经可以去，就是说自学使用各种接口。那天好像是伟丽姐发到群里的论文，就是有个朋友发到群里的论文啊，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呢，当我需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可以直接用自然语言编程，对吧？我跟他说，我说请给我看一下这5份财报，他某一个域在过去5年的变化情况，这种方式会大大的完全的改善过去的这个工作方式。能够完全实现一个人和一个机构之间的这种战斗，当然，就像刚才奥德赛说的，说这个，外脑的事情啊，这个，我感觉很，我确实在这段时间使用它的过程中间，越使用，这种感觉越深刻。怎么讲呢？就是如果你把我们这个世界看成一个充满信息的黑盒子。你有无数种方法去从这个黑盒子里面提取信息的话，搜索可以看成一种，自己亲身去实践调研可以看成一种。那 ChatGPT 提供了跟过去提取信息完全不同维度的能力。我经常在大家私下聚会的时候聊这个信息提取方式的时候，我会有一个这样的观点，就是。我会有个这样的例子，就是说，比如说我去问这个 ChatGPT 这样3个问题，我说某本书里面的内容大概是什么？你可以做个 summarize。好，这是第一种问法。第二种问法是这本书里面关于某一个东西的主要观点是什么？这是第二种问法。第三种问法是这本书里面关于这个东西的看法。有哪些问题？或者说，我对这个书的某个看法是反对的。你怎么看？这三种问题看上去其实就乍一看其实很像，但是由于你问题的复杂度和这个针对性，ChatGPT 提取出来的答案的质量会差距非常之大。我不知道大家试过没有啊？ 所以我渐渐意识到，这其实和你在现实生活中探索世界的效率是，就是人和人之间做同样的事情探索世界的效率不一样，是有一种类似之处。但是呢，因为这个的反馈的效率极高，对吧？比如说我们两个都去创业，可能我们都要用5年，我做对了，你都错了，5年之后你才知道你错了。但是现在呢，我在几秒钟之内获得的信息就能碾压你，我迭代的次数越快。我感觉到我是对信息的提取的效率就越高，所以最终这种使用工具的技能会把人与人之间提取信息的能力大幅度的拉开。所以现在很多人嘲笑说 ChatGPT 的那个内容很多是胡编乱造的，是那个的。其实这件事情根本一点都不重要啊，就是为什么这么说啊？我想最好的例子是你遇到一个人啊，这个人可能在某些方面很厉害，在另一方面就是个傻逼。你有两种态度，一种态度是把他整个当成傻逼，另一种态度是你用他就是厉害的方面。那你自己想怎么用，那是你自己的问题啊。就比如说我看见一个很搞笑的例子是，你问 ChatGPT，你说降龙十八掌是有哪些，它下面的内容全是瞎编的啊。这个瞎编本质上是。可能有很多不同的网站，上面有很多乱七八糟的内容，他认为这个才是概率最大的东西。但是你反过来，我举个例子啊，我自己最近就直接说到那个第二个话题了，就是怎么使用 ChatGPT 的方法的时候，我自己最近一直在想要练更多的口语啊。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那个在 Chrome 上用 ChatGPT 有一个插件，这个插件可以把你说的话转化成这个，这个，就是文字，然后呢，再把他回答的话重新转化成语音，这样子你可以用一个这样的句式，就跟他说你 act as，比如说你说你 act as 这个maybe a doctor，OK，然后你跟他讲，就说和我对话，这样子你就可以和你用语音去问他一些问题。他就可以这个就是说用那个，就是说这个场景下的英语去跟你沟通。所以我在跟他聊的过程当中，我就感觉到这个东西其实带来了极大的这个信息效率上提高。如果我正常想要练口语的话，我可能需要大量的去找啊，就是这个医院的场景下面有些什么内容，对吧？然后就是说可能我甚至。
人去聊，所以总的来讲，我觉得最关键的一点还是说，到底你决定的使用方式，决定了它到底有多少用。这跟有一个老师有好学生可以学得很好，不好的学生可以完全学不到东西是一样的。啊，就具体使用方面呢，确实我现在感觉哈，就是我在努力的开发很多技巧，最近两周之内，我可能很沉迷在这上面，但是。我依然认为，就是说，我只能举几个例子啊。我依然认为，我对它的开发现在很不全面。我昨天看见那个群里有人分享了一本书，关于这个怎么样使用 ChatGPT 的啊。我还没来得及看，但是我想它都能成书了，它至少玩法会多很多。我简单的分享几个我自己的点吧。第一是大量阅读英文的时候呢，我现在阅读的速度还比较慢。我就一段一段的放进去，跟他说 summarize，或者说让他直接翻译成中文再 summarize。这是一种快速的去阅读一些文章，特别大的英文难的办法，
是一个比较土的办法，对吧？刚才那个奥德赛说关于搜书这个问题，确实是这样的啊。我就是我看见我举一个，就是我一个在这个信息获取方面相当厉害的朋友的一个做法，他可能会这样问啊，他想找最
在亚马
上。这个销量就是以过去一段时间销量最好的10本书是什么，或者30本书是什么？他把这30本书列出来，然后呢，他把这30本书是什么大概看了一遍之后呢，然后再是再他就可能说，就从另一个维度去找，就比如说关于什么方面的30本书，最后在这里面找交集，从几个维度上面把这个自己需要的内容提取出来，然后呢，再在这个亚马逊上面去看，再看上面的推荐。他从过去那种到处找人去问，变成了，你看啊，像这种 亚马逊上面到底有多少本书，这种就是最好的十本书，销量最好的十本书这种东西的，他去推断的这个效果其实是非常精确的，几乎不会出错。所以你问他那种问题，什么什么那个重复我的话，然后你是傻逼我是傻逼，这种用法啊，决定了你只是把它当个玩具。然后像这种你找到正确的方式去用它的这种用法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它可以错，但是你可以再人工纠一次错。呀，就是除了让它总结以外，总结和翻译以外呢，刚才说到的英语对话也是我常用的一种用法，还有搜书搜信息。但到目前为止我感觉真正的这个魔鬼还在细节当中，就是说我经常会在一个点上，比如说问他一个问题的时候啊，就刚才就类似于刚才说那个搜书的问题的时候，我问了两个维度我就想不起来了。但是我会发现那些高手他的问题他可以持续的往下挖掘，这一点就是这我还没有太好的头绪，我还没太好的头绪。所以今天裴才说让我来聊一下的时候，我会觉得其实这一点我还没有准备的特别好，所以我也想听听别人到底在怎么样使用啊。然后就是说核心是那个细节，核心是就是如何不断的下切，把用正确的工具把这个黑盒子里面信息提取出来的方式。如果可以的话最好有更多的案例啊，反正我自己在现在这一块上面感受到了它的价值，但是没有真正的把它用得非常好。我说完了，好，我就说到这儿。
好的，谢谢海波。海波直接开始了分享。那我看到陆陆续续有很多新进来的朋友，所以我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这期活动的背景。那我们这期的讨论的主题呢是作为投资人如何利用好 ChatGPT。那奥德赛前面作为我们的主讲人已经把他对于整个 AI 以及他个人如何使用 ChatGPT 跟大家做了一个简单的分享，就帮我们开了一个场。那同时呢，我们今天很开心能够邀请到海波还有维丽姐作为我们的特别来宾，那从投资人的视角分享一下他们作为投资人如何利用好 ChatGPT 这个话题。在这个基础上呢，董真和裴才他们会继续提问或者观点补充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交流之中，对这个话题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思考。那下面我们把话筒给到伟丽姐。
好的，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刚才听了几位嘉宾的发言，感觉是深有同感。实际上我是非常关注人工智能 AI 的发展，这几年一直会跟踪。那我现在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感觉，就是这个行业到了一个拐点。在前些年我们可以看到 AI 在各行各业垂直领域，尤其是一些专业的科研领域的应用，比如像研究蛋白质的结构啊，下棋啊，科研啊，研究新药等等，还有像什么可控核聚变等等。但是第一次能够看到让大众这么狂热的，还就只有是 ChatGPT 的推出，包括之前的 GPT-3 推出都没有这么强烈的一个作用和影响力。感觉到它已经在深入到我们大众的生活，我们即便是不会编程的小白也可以用我们人类的自然语言来让机器成为我们的助手，这是一个最近很强烈的感受。然后再说到咱们今天这个主题，作为投资人如何利用好 ChatGPT。其实我用的还不算多，因为我现在还在ChatGPT Plus 的等待名单上，等待他们给我用。我是通过国内的一些接口来用的，那么整个来说不是特别的体验不是很深。但是我是这样想，就是我既然是一个投资者，那我要想想我怎么去用。那首先我想的就是我自己的一个定位吧。我目前在用的时候呢，我想先从股票投资入手，而且我是一个长期投资者，那我自己对自己的定位要先是很清楚，我要用它来做什么，我希望它能够达到几个方面啊。第一个是帮我协助我搜集信息，第二个是处理信息。那么对于一个投资者来说，最重要的是要构建自己的投资和就研究的和分析的一个框架，它能不能做到呢？这个我还没有，就是还没有尝试到这个地步。到最终做投资决策，这个做决策的话，这个、肯定是得咱们自己做了，因为它涉及到的因素也很多。那这是我自己想的我的需求。然后， 那我具体到呢，到更准确的标准上，我肯定是希望它能够更加及时、准确、专业。及时就是包括我要是能够很快的知道，比如说我要投资某个公司，知道它的重大的一些事情，而且很重要的一个是要准确。准确的含义就非常的广。比如说啊，我们平常你看有，比如说有些时候我们大家想啊，有了这个 ChatGPT， 我可能会很方便的。我要是这几年，比如拿两个公司，比如英伟达和 AMD， 他们这几年的盈利能力或者是一些增长趋势，我要把他们都做个对比。这块呢，说的时候是挺简单的，但其实你要真的是让他给你做，是有一定难度的，因为这涉及到一个数据。我们从ChatGPT 来看呢 ，ChatGPT 它是基于 LL 模型，就是大语言模型来做的。它实际上你看它的整个训练过程就知道，它是利用一些以前的语料，它是通过学习语言计算概率来做出来的，所以它在数学和物理上是不太擅长的。但是做投资的话，对于数据的处理是很重要的。有目前是有很多公司提供专业的一些服务，像市面上比较多的一些，像彭博呀、路透啊，还有像国内的万德，国内的同行人我全都是用过的。那在这个中间，你能看到大家对于这种数据处理中的一个繁琐和严谨。比如说，你要是算利润率，那么它光这个指标的定义就很重要，还有时间等等。假如说你这个指，我们可以看到在数据处理的时候，指标的界定是非常非常重要而且全面的。如果你要是一个指标，你给他说的和实际上你要的可能就不是一回事，没有给他一个精确的界定，有可能出来的结果是不一定对的啊。这个我还没有尝试到这一步，所以我还不是太清楚会怎么样。然后还有一个第三个维度，我希望他能够更专业一些。专业一些就更加就是说它有深度，这样能够协助我构建我的研究和分析框架。然后就是全面嘛，所以我就从这几个地方进行了尝试，跟大家分享一下。全面性来看的话呢，目前看还可以。就比如说我是在国内这个微信用的，不算，我觉得不算很理想，就是不是还不够很专业，但是我就问了他一些问题，比如说啊，英伟达这个公司的竞争优势是什么？英伟达比起 AMD 来说，它的竞争优势是什么？就这么尝试的问了一下，那么他会给我说，他在产品方面、功耗方面、生态构建方面等等，都有它的优势。那么从这个几块来说呢，它该包含的地方都包含了，是有它的全面性的。然后就是在尝试的过程中，这个还是刚才说这个准确性呢。我现在还没有试，但是我想他如果说这个在训练模型的过程中，如果能有获取专业的语料的话，他可能能有。但是呢，一般有这种专业数据的很多，它是有知识产权的，比如像彭博，它是有它的知识产权，它的数据处理就非常的精准，而且时间可以跨度很长，特别的全面。我不知道像 ChatGPT 能不能获取和利用和输出，我简单的尝试了一下。一些数据不能够达到，还暂时还不能达到我的一些要求吧。然后呢，再说到专业性这块呢，比起全面性来说就要差一点。但是这块呢，我认为和我们问问题的专业性有关，就是利用这个 ChatGPT 的人的专业性有关。你普通的一个泛泛的了解，普通的问题是得不出专业性的结论的。就比如说我刚才问的这个问题就很泛，就是我说英伟达，请问英伟达相对于 AMD 的竞争优势在哪里，这个问题它能给你几个方面的回答，但是很泛，你可能写个宣传稿是可以，做投资就是很不够的。那在这个中间要求的是要有一个问题的深化和分解，逐层递进。在这个过程中要求的是要本身就要对这两个公司有一定的了解，不然你问不出来有质量的问题。假如你本来对这两个公司就完全没有了解，只是看到最近它涨得很好，说我想去弄，就看一下问一下，那是做不了投资决策的。就像我们比如说我们在去上市公司调研的时候，如果是一个新手和一个老手，他在都面对公司总经理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一个老手他会很容易的就层层递进的通过问题 把一些关键核心要素就掌握了，而一个新手可能他绕了半天还在外围打转，最后连对方都觉得很不耐烦，觉得实在是不想浪费时间，会是这样的。那这方面呢，我现在深入的还不够，我是想等到我的 ChatGPT Plus 能够获批之后，我希望能够一层一层一点一点的问，并且把这个整个过程给记录下来，记录下来之后我再进行反馈再问，我会选我比较熟悉的一些美股的公司去了解它。这是我整个尝试的这种情况吧，就是总结一下，就是全面性是可以的，准确性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工程，就是我需要问问题，然后和真正确保准确的一个 benchmark 进行对比。我目前想的是用彭博上的数据进行对比数据和资料，这个还没有开始尝试。专业性也是还没有进行一个深入的尝试，那是希望能够通过一个层层递进的问题来做。在这个过程中，我整体的就是泛泛的用下来的感觉是，如果要作为一个好的投资的一个决策的工具，首先是要对自己要求要高，就是自己要够专业。如果自己的不是很专业很泛的话，那么实际上是要有一个相互反馈的过程，同时自己可能要利用它来查阅一些资料，来提升自己的专业度，这样才能够形成一个正反馈。这个是我的一个感受。然后至于能不能做投资，大概是在前两年，在 OpenMind 在那个 DeepMind 推出 AlphaGo 之后， DeepMind 自己就做了用 AI 来做投资的模型，同时在美股上还有一个上市的 ETF 也是用 AI 做投资，他们的业绩好像都一般。DeepMind 的不太清楚，但是那个上市的那个 ETF 呢做的是不怎么样，好像还没有跑赢道指吧。所以我在想啊，如果说基于 LL 模型它训练的这么一个过程来看，它是根据已经存在的一些语料来做，也就是说它是一个我的理解哈，我就类似于一个概率统计，那在这个过程中它其实是从众的，随大流的。那但是对于一些公司的研究的话，首先或者说对一些投资项目的研究，首先你要具有一定的前瞻性，第二的话你也要有一些自己独特的观点。那在这方面我还不太清楚说 ChatGPT 能提供多少，我打算好好的试一下，而且这个尝试过程可能要持续很久，到时候我想在推特上可以实时的跟大家共享一下，因为我估计至少得好几个月来做这种体验学习，还有就如何提升自己使用它的这种能力吧。这个就是我的一些体验和一些体会吧，跟大家分享，谢谢。
好的，谢谢韦丽姐的发言。其实韦丽姐还有海波他们在自己的推特上都分享了很多关于 AI 以及 ChatGPT 的观点，我把部分内容分享到咱们的空间里了，如果大家对他们的观点有更多的好奇或者想要了解的，可以点击关注一下他们的推特头像，然后进入他们的推特了解一下他们更多的精彩发言。那下面我们把时间交给到董真和裴才，看他们会以怎样的观点或者提问的方式参与到我们这次的交流之中。先请到裴才。Hello， 裴才，这边可以听到我讲
的。好的，我觉得我讲我其实最近呢，也用的不算很多，但是。我先抛两个案例吧，就是我是觉得我在使用过程中，对我有启发的有两个案例。那么第一个呢，是因为这个我们前一段时间一直在看那个科学哲学，那么我就在这个领域跟 ChatGPT 做了一些沟通。那么比如说我先问他关于科学哲学这个目前公认的这个好的这个有哪些专家，以及这些专家有哪些代表作。那么我觉得他这个 ChatGPT 给我的回答还是让我觉得质量还是挺高的，就是他基本上把我们原来刚遇到的这个 ChatGPT 就是科学领域这个领域的这个专家基本上都list到了，就是他大概给我印象中给了六个，那么这里面至少我们原来关注比较多的像波普尔啊那个库恩啊熊默啊都在里面。 然后而且他基本上代表作也列的这个比较到位。然后我又问他这个，比如说像海波就是刚才提过，就是能不能对这个就是波普尔的这个主要的科学哲学观点做一个总结。那么他给出来答案，我觉得也是蛮，基本上我觉得也是比较的到位的。对，后面我也就是像小奥说的，用批判性思维去问他，比如说目前的这个学术界对波普尔的评价，那么好的评价有哪些，坏的评价有哪些？那我觉得他给出来的答案基本上也跟我就是自己的那个观点是比较一致的，但是这些都是我在花了很长时间，可能去基本上把这个包括的书都读了，甚至跟小奥他们进行了很多讨论之后的一个。那虽然我觉得这中间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可能会比 ChatGPT 的这个标准答案会了解的更深度、更广度，可能会更好一点。但是我觉得他做这种几秒钟就给你的一个答案，然后已经是把这个很核心的一些观点抛给你，我觉得这个还是，反正我是觉得还是挺有用的。我觉得如果是在这个，我在这个了解这个，这个去学习之前，那么能够先通过跟 ChatGPT 的对话，把他们的这个主要的东西给先有一个大致的了解的话，那这个我觉得，可能会。这个在我们进行这个领域的主题阅读的时候，或者说想对这个领域的这些主要的人物，还有他的代表作阅读的时候，我觉得还是会加速一些。对，第二个呢是观点是第二个案例呢是我当时想了解一下这个 IB，因为这个就是我儿子他们后面可能都要走这个 IB 这个考试体系，但我对这个 IB 呢基本上是不了解的。那我就问了他很多关于 IB 的问题呢，包括就是说 IB 就是从最开始到 IB 是什么，这个 IB 这个有哪些课程，这些课程的成绩是怎么计算的？然后因为 IB 它那个里面呢，还挺复杂的，它这个里面还有什么标准化考试哈，高水平试什么，反正它里面跟原来我们的高考体系还是差异很大啊。我觉得这就是通过逐轮的提问，我觉得还是很快速的让我对这个体系有了一个比较好的了解。其实在这之前，我也尝试了用谷歌去了解 IB 这个一个东西，我就觉得反正就是总归有一点就是它的那个信息。可能你搜到的信息跟你想要的信息有，不是特别的一样。有一些介绍的文章，但是呢，你看完这篇文章里面，你想，你可能有了一些收获，但是还有一些困惑。你再去对他这个困惑进行收获的时候呢，去再搜索的时候，你就不一定很精准的能找到针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这种泛泛的问题是，泛泛的文章很多，但是对一个很具体的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没那么多了。但我觉得 ChatGPT 它的这种多轮的对话，这个可以还是能够让你对这个话题这个不断的去深入，可以就是在很快速的时间内，我记得我那天大概花了大概不到20分钟，我觉得就比我前面花了半天了解的信息都要更多一点了。对，我觉得我对这个大概是我这个使用的两个案例。就我总体来讲，我觉得抽象的来说的话，我觉得这个可能使用 ChatGPT 呢，可能要分自己的就是跟自己的使用目的可能是有关联的。如果是在几个自己的这个能力圈之内，就是比如说这个领域我已经很了解了，那我觉得 ChatGPT 更多的可能是帮你提升你的信息获取的效率，就是有一很精准的数据，你就不用花很多时间去搜索了。你已经在这个问题上有了一些框架，那么 ChatGPT 它可以给出你一些数据，但是数据的准确性怎么样，可能还需要你自己去判断。但我觉得这一块儿，我反而觉得这个还有包括它这个批判性思维，它可能比如说我自己的观点一旦形成了之后，那 ChatGPT 有可能可以给你一些这个反面的观点，但是我觉得 好像在这个他给他的观点，通常情况下你也都见过了。就是如果你是这个领域的专家的话，那么 ChatGPT 给你的东西还是相对来讲，就是我至少对我来讲，我没有发现他给出来一个就是特别深刻，我完全没有看到的观点。对，就是所以在这个我觉得就是如果用那个DIPW 模型来看这个事儿的话。我觉得如果是你在就是在你的能力圈之内，你自己的这个 knowledge 跟这个 wisdom 这个层次都已经有你自己的框架了嘛，那么 ChatGPT 确实可能是能够帮你去更新更新这个 data 层的东西，是比较有可能会有一些效果的。对，当然也不一定是最有效的，因为我如果说你已经很了解的话，可能比如像我理解他已经有彭博啊这种很精准的一些渠道了，它这个我觉得也不见得就是说真的有能在这个这边给你很多的更精准的数据吧。但是我觉得 ChatGPT 对我来讲，我反正觉得它可能是在你的这个对你在扩展你的能力圈是帮助是最大的，因为在那个方面你可能是没有一个完整的自己的框架的，那么它可以迅速的帮你就是把这个框架给建起来。那么甚至可以建几个框架，那么你可以在就是在这些框架之间再去选择，然后你再看看这个每一个这个框架它的 data 是什么，它的这个information 是什么，然后它是怎么形成这个 knowledge 跟这个 wisdom 的。就它这个你用 ChatGPT 就通过逐层提问，你就可以从它的这个最上层一直挖掘到它的最下层，这个我觉得是很有效的。它不一定能够就是说我现在也不敢说它一定会帮你建一个正确的框架，但是我觉得在如果你一个不熟悉的领域，它至少可以帮你建一个准确度或者说是一个比较公认的好的框架。就是以前小奥也经常说，就是其实上就是没有绝对的真理嘛，那么真理其实上是比较出来的。但我觉得 ChatGPT 它至少给你建的这个框架的基准是不是是 above average 的，我觉得你基本上可以拿它当做这个专业的一个比较，就首先它是很诚恳的不会骗你，第二个就是它的水平是在一个比较中等偏上的水平的一个专家的水平。那当然它的水就是这个专家你去找他去帮你去在这个专家的领域去建你的框架，你能获取到多少，那么跟你的提问能力肯定是有很大的关联的，但是它至少我觉得会给你一个可能在那个行业里面大家比较公认的好框架，至少不会去完全自己制造一个完全没有经过这个就是这种评价跟这个淘汰的这样的一个机制的一个框架。所以我大概我自己的这个观点是这样的，就是如果说你面临的是一个这种想拓展这个自己的这个能力圈，或者是说你是关注了一个新的投资领域的时候，那 ChatGPT 我觉得它还是会加速你对这个领域的这个了解跟吸收。对，然后如果是在你自己已经是非常擅长的领域，你已经有了你自己的框架，它可能会在你的一些信息获取的效率上可能会有一些提高。但是我自己是我有一个隐约的感觉，我觉得可能 ChatGPT 可能会让我们的跨界投资能力，就是能够去突破自己原有的能力圈，这个会形成比较大的助力。但是这个具体怎么样，我觉得也需要更多的时间去验证吧。对，
好的，谢谢裴才。那我在评论区呢发了一个链接，这个链接是奥德赛在我们的电报群里面附上的一个关于 ChatGPT 的使用指南。如果大家对于 ChatGPT 这个话题比较感兴趣的话，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链接里面的指南。那最后把时间给到董真这边，看董真有什么关于嘉宾想要提问的。
大家好，那个我就问说一些相反的一些想法吧，因为ChatGPT 出来比较新，我也确实只是通过国内的一些接口以及 Notion 的 AI 用的会比较多一点，然后那个它真正的那个接口确实暂时还没有体验过。我提几个质疑或者是我个人的一些疑问吧，就是看看有哪位 朋友想回应一下，就是第一个就是最近其实也跟一些朋友聊过 ChatGPT， 那大致的内容跟刚才维丽姐提的有点像，就是它可能更多的是一个偏归纳的一个模型，它可能通过大量的计算，对于很多细节的整合的能力确实比较强。所以这里面我觉得会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说我个人感觉在用 ChatGPT 的时候，它的时效性不是特别强，因为它可能这样的一些信息不一定最近能够找到一些很有用的或者相关性很高的信息，所以你在信息的这种提供的质量上是有一些问题的，包括时效性，包括这个它能不能给到你真正想要的或有价值的信息上，它可能有自己一套算法，然后所以它整个的逻辑是偏归纳的。就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就是比如说我们小的时候看就是比如说你让小孩画一个小人啊，他知道简单的无比，可能胳膊腿就只用一个竖一个杠来代替就知道这是一个小人，但是可能 ChatGPT 在描述一个小人的时候呢，他会用大量的这种细节，因为它是一个基于细节做大量训练的这样一个模型，所以它的整个问题的这个抽象层面，或者是我个人感觉是类似于在演绎层面，演绎的这种能力是不是会比较弱，所以它还是有点像一个随大流的这样的一个算法。那如果你有一些信息你知道它存在，但是你不知道如何获取，或者是你不太熟悉的话，你可以让它来按照它的方法告诉你。但是如果你真的想对一个东西有很好的演绎性的这种想思考或者深入的思考，比如说像刚才裴台说的，我们想看科学哲学，对吧？你不懂的话，你大概知道波普尔是一个很重要的人，你想知道波普尔的观点是什么，你可以让 ChatGPT 简单的告诉你。但是如果你真的想对科学哲学有一个深刻的认知，我觉得包括它的好坏优劣啊，就是你仅仅基于 ChatGPT 给你的答案是不够的，因为它没有办法代替你做一些抽象的思考。我觉得这个是我对它的第一个这个地方。第二就是我觉得它出现的时间还是我个人感觉还是比较短，就是真正如何哪些方面使用它，好像尤其在投资方面是不是还是需要再观察一下，就是如果有些就是不是有点类似于大猩猩的投资这种方式，那可能要成一定的规模，比如说不管是10亿美金还是怎样，你需要达到一定的规模，不然的话可能早期你花在上面有些时间会比较浪费。我觉得我现在有点这种感觉，就是不是特别知道怎么用，然后是不是应该等它再成熟一些，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到这样一个阶段，就是现在是不是花很多的时间在上面是不是有点太早了。然后第三点就是关于结果的，刚才大家也提到这个结果的可靠性，它的广度可能确实很好，但是它的这个可靠性不一定能够得到真正的验证，这个怎么来验证？而且如果它是一个归纳逻辑的这样的一个东西的话，那你过去验证它的这些逻辑的可靠性，那未来你是不是每一次的使用你都要去把这个数据重新再找出来再去看一遍，那我觉得这样的话是不是也是有一个问题在哪。然后我个人觉得这是三个问题吧。然后我个人觉得比较能够提升效率的有几点吧，比如说现在有一些应付废话的一些框架，一些很无聊的，我猜啊一些为什么大学会进，因为有些课程有些作业 essay 可以拿 ChatGPT 写一些看似很有逻辑的一些话，可以填字数。然后以及我觉得一个很大的应用可能是关于简单的代码结构的编写，就是比如说我需要写一段程序做一个数据的回归，或者是需要做一些数据库的一些事情，就是我把大概的需求给我，他至少可以给我一个框架。那如果当然可以用，当然最好，不可用的话我作为一个程序员我可以做简单的更改就可以拿到一个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编写的框架，而且他会帮忙写很多的这种注释和 notes， 我觉得这是一个让我觉得很确定的这样的一个用法。对，然后不知道前面的这三个问题大家有没有想回应的。
哎，董真你好，我想回应一下。
Hello，
你听到啊。是这样的，我看到你开始说的前面这三个问题，那我觉得这三个问题我是这么看啊，我对于像现在这个使用中的准确性啊等等等等，我也会保持比较谨慎的态度，但是我整体上我是用演化的观点去看 AI 的整个发展。 就是 AI 的发展它目前我们看可能会有一些不是很令人满意的地方，甚至还是不如传统的东西的地方，但是未来它会有很多的涌现，而且像现在有全世界有这么多几亿人已经在用它了，用的人越多，给它的相当于给它的也同时在训练它，给它的语料再多更多，那么它自己是有一个自我学习的这么一个功能的，就包括我刚才提到说它的数学可能不够好，但是它可以做到比如说它自己去寻找一个 API 进行学习，那这个在未来人工智能都是可以做到的，就是它可以外调某一个模型来进行数学的运算等等，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很强大了，就是我会用一种演化和发展的一个想法去看，而且会只要是我在 waitlist 上通过了之后我应该会很积极的去使用它。我想回应的一个方面是我们现在在讨论啊，是在把它当做一个还是把它当做一个工具，但是我从内心来看我不是把 AI 当做一个工具，我是把它当做一个类似于跟我们人类接近的这么一个系统，一种甚至一种类生物吧去看的，就是很可能在未来我们人类的这个系统和 AI 的系统是需要相互适应共同演化的，很难说谁能控制谁，这个实际上我觉得对于我们就所以说对于我来说啊，这个对于整个投资的这么一个基础是挺重要的，就是我用一种什么观点和去看 AI， 我不把它当做一种工具，或者说我人发明出来的为我们人服务的，我把它当做一个和我们可以共同演化的一个和人类生态共同演化的一个生态去看它的，所以相对来说可能像一些投资的一些标准啊思路啊等等都会不太一样，这个算是我的一个响应吧，就是我觉得更加用演化开放的观点去看它，然后共同去适应和演化这样的。谢谢。
哎，那维利，我想再追问一个问题吧，就是那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之前可能比如说谷歌出现之后，那比较好的办法不是去造一个新的谷歌跟它竞争，而是应该一个机会可能更好的机会可能照回看啊，可能是给它提供更好的内容。所以当时去做内容可能会比跟谷歌竞争会更有出路。那对于ChatGPT 也是类似这样子的嘛，然后以及如果你觉得ChatGPT 这种 AI 它不是人类的工具，我理解啊，你刚才的表述它不是人类的工具，可能你要跟它共同的进化。那比如说我们近确实在读科学哲学，那科学哲学其实人的，我觉得人的厉害之处或者人在科学哲学的进步的过程中实际上是能够提出一个新的范式的，就是你只有提出了新的范式，你的这个科学也好还是各种各样的思想也好，才能在新的范式之下丰富内容，然后搭建框架，然后取得巨大的进步。那你觉得如果 AI 也认为它是跟人有共同的这种特点的话，那AI 能提出新的范式吗？他们就是在整个科学的进展过程中他有可能有这样的能力吗？就是我对这个问题是有点怀疑的，我之前也提过他可能现在更多的是一个归纳的逻辑，他如果缺乏演绎能力的话，他我对他能不能提出新范式这个事情是有点是怀疑态度的。
我觉得我的能力不足以就是回答这么深奥的问题啊，但是我是觉得就很多东西它的这个发展是可能超过我们想象的边界的吧，因为我本身我是个科幻迷啊，大家都知道，所以在这种科幻的作品中它有很多叙事在回答你这个问题，而且可能有不同的结果，不同的演化路径。那对我来说呢，我更多的会看就是我会等待它的这个演化，等待它的涌现。因为从这几年关注 AI 发展的这个过程，就可以看到他们会逐步的发展，并且是出一些你之前根本想不到的东西。就从最早大家都很熟知的 AlphaGo 来看的话，它其实它下棋的思路就跟我们是完全不同的，你也可以说它在下棋方面提出了一整套完全不同的一个范式。它是从一个大局看，大局的他不求每一步胜率最高，但是他从大局看他能够在一个大局上获得胜利。然后下面我们再看像AlphaFold， 这个是一个用于计算蛋白质结构的。 那么它整体的话，它是用了一些就用预测的方式来把我们整个蛋白质的结构的问题给解决了。蛋白质的结构是很复杂的，我好朋友涛哥曾经给我讲，仔细的讲过这个蛋白质的结构的问题很复杂，所以我们很难去看到它。那么就由此还诞生了一个新的学结构科学家，他们就是用各种方式去探讨蛋白质的结构，而且会需要很长的时间，很贵的装备，比如像电镜啊、冷冻电镜这种。那但是当 AlphaFold 推出来之后，我们可以用以前几十倍、上百倍的概率效率来解析我们的蛋白质的结构，就是我们已知的蛋白质的98%的结构都可以用它来预测出来。那这样的话，对于我们研究新药、研究新的化合物都会有很大的帮助。它其实也是一种完全不同的这种范式，就是，你说是 AI 能不能自己提出范式呢？我觉得不排除这种可能性，就是在我们看这个 AI 发展的过程中，你会发现它和我们人类的思维是完全不一样的。还有比如像 AI 玩游戏 ，AI 玩电子游戏的很多思路跟我们也是不一样的。那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我会觉得为什么会觉得是共同演化，是因为，我们可能给它输入不同的语料。然后他们又演化之后，又可能对我们有一些促进，这就是一种，就是相当于两个系统在共同共存或者是演化吧。你说它能不能范式？我觉得是，我不足以回答，但是我觉得它，我直觉是觉得它会的，是很有可能的，啊，这是我的一个感觉。
我觉得这个里面有一点很有意思啊，我觉得这里面很大一部分讨论是一个not even wrong 的这个讨论啊，就是。这你并不能指望，比如说你这有点像那个数码相机出现初期，你去说数码相机的那个分辨率比模拟相机低一样啊。这个问题其实在这个背景下面确实有点 not even wrong 这种感觉啊。我觉得有两点啊。第一点是我不知道从哪里来的提出范式这个说法啊。如果这个提出范式是指这个范式是被人主动去提出或者发明的话，这个事情这本来就是个错误的概念，对吧？所以就是说人从来没有提出过范式，那 AI 也不需要提出范式。比如说举个例子， AI 下围棋自我训练，它最终下围棋的方式是人所无法想象的，这一点已经被证明了，对吧？那它其实就是产生了一种新范式，它的整个底层逻辑跟你原来基于人所推演的底层逻辑已经完全变化了。你过去的那些就是下围棋的思路和经验在它面前一钱不值。所以如果说它会产生新范式的话，它已经产生了。所以我认为这个问题是叫做一个 not even wrong 的问题。第二点是就是说伟丽姐刚才说到一点，说这个说这个东西能不能用和每个人的专业程度有关，我这一点我非常认同啊，非常认同。然后就是说这里面就你怎么用它决定它对你的价值，这一点应该大家都可以接受。所以就是说在信息获取上面啊，就是信息获取里面有几个领域是最困难的啊，就是有一种情况叫做 unknown， 你不知道自己不知道，对吧？你不知道自己不知道的时候，你没有任何线索去发现这些东西。这样的时候呢，你是最麻烦的。一个最好的例子就是，我不知道现在这圈里面可能很多是 B 圈的人啊，那就是在可能绝大部分人在15年之前是根本就不知道这个东西的。在你不知道有这个东西的时候，你没有任何办法去，就除了运气以外，你没有任何办法去让这个不知道变成知道，这是在过去，对吧？这是在过去。那么你想要去查一下搞懂比特币是什么东西的可能性都没有的时候，你会错失最大的机会。那其实 ChatGPT 可以在这个维度上给你解决问题，它远远比一个可以给你精确答案的搜索引擎对你的价值大得多。比如说你可以这样问他，你可以例行的问他一句，最近在北美地区搜索热度最高的新鲜事物是什么，对吧？ 他现在由于不能够连接网络肯定回答不了啊，但连接网络从技术上来说对他没有任何问题，他长期给你提供的这种价值就是把 unknown unknown 变成这种 known unknown 你已知的未知，这是最大的一个信息鸿沟。当你已经知道比特币之后，剩下你能不能识别出比特币来是跟你自己的学习和你自己的背景有关系的，但这些都是可以主观解决的问题。所以你与其去要求他能够提出一个精确的问回答你精确的问题，不如指望你自己有能力识别他的回答是否精确。而他的价值是在于他有比你宽阔的多的眼界，然后在这个维度上给你提供更多的信息。其实裴才刚才说那个用法我觉得用的就很好，就比如说最好的哲学家他的主要观点是什么，他的被广受诟病的观点是什么。其实如果你想自己去通过搜索获得这些观点的话，你可以看见很多网页，但你很难进行频次的统计，不知道他最受欢迎和最不受欢迎最受反对的观点。所以抽象在现在这个阶段你应该把它使用在尽可能的抽象度高的地方，这种抽象度高的地方是人最难以在早期去完成的，而对他来说是最简单的。所以刚才那些问题似乎就涉及到了这个 not even wrong 的问题。你用错了它，你当然会觉得它有很多毛病。就像我看见前几天看见有个人就说这个东西只能做一时的玩具啊，他就指出主要的观点就是说他这个它是个推论，是个总结，它的这个内容不精确啊。但这个就好像在我如果要举个例子的话，就好像说这个用枪来切割这个肉类不锋利一样，这完全是个就是我们说的这个 not even wrong 的这个范式。谢谢啊。
谢谢伟力，谢谢海波的发言。那等着你这边还有什么其他问题想要补充的吗？我这里简单的跟大家科普一下我们这期活动的背景，因为一般情况下呢，我们就是会把我们的分享分为主题分享和自由交流两个部分。那由于时间的限制呢，我们前半段会尽量以嘉宾之间的交流为主，所以如果台下的听众对这个话题有想要表达自己观点的，可以稍微等一下，等到最后的时候我们自由交流的时候再给到大家发言的机会。那为了提高咱们分享的效率，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先在评论区或者在我们的电报群里面把你们的问题以文字的形式表达出来。
我想简单回一下在你来吧，要不
对对对，因为我先回一下你前面轮胎的东西。第一个点好像你是提到就 GPT 的信息有点旧嘛，那个它截止到2021年的9月份的数据，然后这点的话，其实就是那个微软弄的 New Bing， 它正在尝试解决这个问题，就这个问题它存在，但是它是可改善的，我关注是可改善这一点。然后第二个点是，你认为是不是它新出来需要观察？我认为如果是投资的话，的确是我是倾向于敢为天下后。但是它作为一个，如果你把它当作一种应用、一种尝试的话，我认为你应该是敢为天下先的。因为这里面有什么区别呢？因为投资的话，你犯了错的代价是很高的，所以你可以等一等，对。然后作为应用的话，你用它又没啥，对不对？这个错误代价不高，然后收益的潜在的上限其实可能是很高的，所以更早的去尝试我觉得更合适。而且尤其更重要的是它的应用，因为它其实更有点通用性的味道，所以它这种尝试往往是千人千面的，你很难说等到别人扔出一个非常成熟的方式然后让你去学，更多时候你可能自己需要去探索。我觉得早点探索我觉得没什么坏处。然后可能后面还聊到一个可能我跟伟丽姐的想法可能有点相似啊，就得是人工智能，我并不认为 AI 跟人类有什么本质的区别。我们如果从更本就得是更深的角度来看，人的大脑跟计算机的大脑，它也计算也许都是图灵机，图灵机的话，那么他们其实使用一种通用计算，就是他们能做到图灵机，最终都能做到，只是时间的区别。我们甚至可以把我们的思考也看作一种计算，只是说计算的载体不同。 OK，现在 GPT 它用的是这个大语言模型，它更多是通过一种概率方式进行计算，但是它本身可以，比如说通过接口子跟那个什么语言，我一下忘了，它就得有其他语言，它其实更适合，比如说现在数理的这种计算，它完全可以把自己变成一个桥梁，所以不应该看到它自己本身的限制，而要看到它更深的一个应用的可能性以及后面的可组合性。以及背后更深的就得是，如果他们都是图灵机的话，那么背后的东西其实只是说你用硅基的生命计算还是碳基生命计算的区别，也就像《三体》里那个所谓的那个秦始皇的人形计算机，跟你这个硅基计算机其实能够算出来的东西是没有本质区别的，所以就是这是我关于后面那个的想法，所以我并不觉得说好像。他一定会缺乏什么提出什么范式啊，缺乏演绎的能力。你从图灵机的角度，并不是这样的。以上是我的想法。
那我简单回应一下吧，就是我顺着这个问题，如果再问下去的话，就是我感觉有一点点，是不是有一点，就是我们知道科学，你不仅仅应该看它的结果，它能够很好的预测，那最好的你还是应该对它整个的逻辑过程也有了解。那比如说，如果你对整个模型的它的这个具体的逻辑过程你没有很好的一些理解的话，那你怎么来相信它的这个结果呢？就有点像。如果我告诉你天空是蓝的，是因为有一个巨人会按照自己的心情把它刷成是蓝的，那也是能够很好的解释这个结果的。我觉得，是不是有一点点这种感觉？然后以及之前海波说，他觉得可能我问的这个问题是 not even wrong，那我感觉，是不是我对 not even wrong 理解有点错？就如果你认为，数码相机的出现像素比那个胶片要更差，那我觉得这个地方可能就是我错了。因为我可能看错了这个，或者说忽略了这个重要的点，那我觉得这个角度可能更像奥德赛说这个问题是不是可以改善的，或者是可以进步的，或者说我就是关注错了这个问题的点，而不是说 nothing went wrong，可能更多的是我提出这个观点没有办法证伪，就是我做这样一个简单的回应吧，就是我觉得就是如果我们对它的逻辑过程不是很了解，然后。你每次都要去做验证，那而且它又是一个基于归纳的逻辑，那你怎么能够长期的信任它的结果呢？就是我有这样一个质疑吧，但是我也同意它可能是一个应用，那总会有一些它很适合的地方，就是有可能我们确实需要做很多很多的尝试，找到它最擅长解决问题，而别的人可能要花大量的时间精力去花，但是可能 ChatGPT 一下子就能把这个事情。高效率的解决掉，我觉得这个可能确实是一个很好的方向。
可是人工智能的东西，它本来就是一个黑盒。不要说你就是程序员，也不知道它的逻辑过程。或者今天有个很厉害的高手在你旁边坐着，想要请教问题，其实你也不知道它的逻辑过程。你就是说，人提取信息的能力本来就是这个世界对你本来就是黑盒，你验证的过程本身也是个黑盒。所以验证的过程并不是说你要去查很多数据来验证，而是你自己对一个问题本身有一个框架支持。当你没有框架支持的时候，不管他说什么，不管你觉得是对还是错，你可能都是错的。当你有框架的时候，你就能够验证。比如说，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他如果跟你说二加二等于五，你是可以1秒钟验证出来它不对的。所以你自己。
海波这边好像掉线了，可以重新连一下。
还不够。
海波，你现在可以发言了。
Hello，有人能听见我说话吗？
哦，可以听见你说话。
可
对，
以。
我也不知道我在什么地方就断掉了，但大致意思就是说，总结一句就是说，判断这个事情本来从来就是掌握在你手里，即使是搜索引擎搜出来的，或者一个很厉害的人坐在你旁边告诉你的，你经历的过程并不会有任何的不同。所以就是说，你所谓的需要去验证它这一点，本质上说明的是你过分的依赖了它。 你本质上是要相信你自己的判断。就是刚才我举的例子是，他告诉你二加二等于五，你可以一秒钟判断出来它是错的。他要告诉你一个很复杂的这个，maybe 一个数学或者物理的原理，你判断不了，你一定判断不了，对吧？这跟一个高手跟你说什么，说跟你讲一个政治框架，跟你讲那个东西，而你没有足够的知识的时候判断不了是一样的，他并没有引入任何新的问题。
嗯，董真这边好像也掉线了。看奥德赛有没有就这个问题可以稍微补充一下，董真这边掉线了，我让他重新连一下。
我的想法跟海波哥差不多吧，就是我觉得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得是董德干担心的这种黑盒的问题，其实怎么说呢，其实现在的数学的领域的验证其实有一些有计算机计算出来的，其实整个过程数学家是完全看不懂的，你只能说我们间接的去了解，甚至说即使是数学家看得懂的，有一些领域完完全全就得是，比如说现在数学领域可能就是最顶那几个数学大牛他认可了 OK， 那大家觉得这个理论就是对的，那其他人也不知道啊，那几个数学家他们对你也是黑盒啊，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一直都存在，而且这个边界是模糊的，并不是说跟 GPT 有直接的联系。然后第二个点就得是，我自己可能不是太倾向于说我去信任一个人或一个观点，我更多是 OK， 我暂时的把它，我暂时不否决它，然后我可能有更合适的方式去把它给排除掉。GPT 它并不是说扔出来东西需要你信任，我觉得它其实两方面的力量都有，他也可以帮你比如说去反驳掉一些他自己提出的观点，对不对？他更多是给你一种新的一种猜想，或者新的一个视角，甚至他也给你一种新的一种反驳或者批判的一种可能性。我觉得更多把它当一种过，他给出的东西当作是一个过程，而不是当一个最终答案或者结果，我觉得这个视角可能会更合适，这是我自己主观一点的感受。
好的，谢谢奥德赛。看看裴才还有伟丽姐，你们有没有什么想要补充的观点？我这问你，刚你没有说，就是你一开始提到的那个书是奥德赛分享的这个链接吗？还是哪一个？可不可以把那个书的资料或者链接分享一下给我们？
我可不可以发个言？就是哦，裴才，要不你先，我看到你
啊，没事没事，我理解，你先说，因为我要想的话，跟原来的问题的关联就没那么高了，那你先说吧。
哦，我就只想补充一下，就是我们对于这一轮的 AI 以及 ChatGPT 所带来的这些冲击，那我觉得，对于 AI 的这种作用，无论怎么高估，我觉得都不为过，就是要用一种非常开放的，甚至是敢于打破以前传统思维框架的一些方式去接受它。因为在整个这个发展的历程中， AI 是比一次又一次不断的打破人已有的思维的限制，不断的给我们创造惊喜或者是惊奇甚至惊吓。但是作为现代，我觉得作为现代在现代社会的一个人，我感觉还是很幸运的，能够看到有这样一个很大的一个发展，当然结果也不好说是怎么样，就看它的这个演化和涌现吧。但是我觉得如果说用我们一些传统的一些想法，比如说只是把它当做一个工具，在我们人类驯服下的历史利用下的一个工具，可能我们就有点太低估它了。积极参与投身于这个 AI 和我们人的这种互动和共同演化中，我觉得是一种比较好的方式啊，这就是我想补充的，谢谢。
裴才，你这边有什么想要补充的吗？
没有了，就是我是刚才听那个董真在说那个解释跟预测的时候，我对预测这个事情，稍微有一点的，一个新的方向上的一个问题吧，就是因为我最近刚好看那个 Burst 那本书，就是那个巴拉巴西在里面提了一个很核心的观点，就是他觉得波克尔说的这个人类的行为是无法预测的呢，是因为我们的计算能力不够，或者说我们获取的数据量也不够。他觉得这个只要我们获取的数据量足够多，我们的计算能力强的话，我们其实上是可以去做出一些准确度比较高的预测的。这个我觉得但这个预测这个中间的这个过程是不是也可能一些确实像董真说的也可能跟这个他可能对你就是一个黑盒子。对，但是本身我就不谈这个解释的话，我觉得预测这一块确实有可能会不会是 ChatGPT 这个可以带给我们的一个助力。对，我觉得这个包括刚才海博说那个你去问他这个北美最流行的词啊什么的，这个我觉得他可能多多少少其实上都是就是以前如果没有 ChatGPT 的话，那你其实上是没有办法从这个比如说这么广泛的信息里面把最流行的那几个词给提炼出来，对吧？但是对，而且他那个巴拉巴西他在那个书里面也就是讲了，可能因为人类的行为它是有规律的，它是有这个就是一个密律的分布的。对，他这个方向我想听听海博啊韦立姐你们是怎么考虑的。其实我觉得刚才那个韦立姐说那个蛋白质的预测，我不知道跟这个有没有关联啊，就是说AI 它这个预测能力已经展现出来了，比你人类要强很多。它可以就是因为人类给你一个蛋白质的结构，你是没有办法预测它最终的构型的，就是因为这里面牵涉到大量的太多的计算了，就是这个每一个这个在不同的比如说这个它这个不同的这个原子之间的这个作用力的大小，还有你要考虑什么氢键，考虑水合作用力啊，考虑它们的距离的变化，然后甚至它在这个在变化的过程中间，这里面的所有的这个这些力又会进一步的去变化，所以导致如果我给你一个蛋白质的结构，我只是给你一个蛋白质的序列，它的氨基酸的序列，你是没有办法预测它的三维结构的。但是这个 AI 可以，就是我就你只要告诉我它的这个序列，我就可以预测出来它的这个最终的构型。那中间我觉得可能也是这个有一些计算能力的问题，但是这个我觉得可能跟董真说的黑盒子还有点不太像，因为它只是说以前我们只确实是但你知道它的这些比如说这个范德华利的计算公式什么的，这个都是已知的。吧，你只是说你以前的计算能力对于人类来讲不太现实，就是那个计算量太大了。那这个我觉得现在不知道 AI 它的整个的这个计算过程是不是你也可以是拆开来可见的。对，因为这个我们前两天在读那个复杂经济学里面也有很多这个就是有一些就是模拟的实验嘛，虽然最终你会看到一个模式出来，但是它整个的这个计算的过程其实上对你可见的，你其实上就相当于巴拉拉的计算过程，你可以放慢了看，就是你可以看出来它是在哪些步骤，那么去进行了哪些的迭代，然后就最终为什么达到的这个结果。我觉得可能我不知道啊，这个跟是不是跟我们所说的黑盒子还是不太一样。我觉得那种完全不可知的这种黑盒子，跟这种只是因为它的计算能力比你强，那么你以前可能要一万年才能搞定的东西，他现在一天就帮你搞定了，所以以前对你来讲是没有办法预测的东西，那么现在这个对你来讲变成可见了。
你上次推荐这本书给我，我没有来一起看啊，我这几天就是还在忙着那个事情啊，就收就是一直没弄完啊。但是所以我对这个里面的预测概念确实不了解啊，但是我只能凭着我自己对这一块的理解胡说八道一下啊，可能跟你的问题完全无关。就是所谓的这个算力足够强，这其实是一个
这其实是一个趋向于无穷的概念，因为足够其实在很多情况下意味着无穷。就有一个说法，就是说如果你能够知道事物的初始状态和所有因素，那你然后有足够强大的计算能力，就是说上帝他其实是可以推算出一切后来的状态的。所以这个说法实际上是扯淡的，对吧？因为其实你不会具有这么强的算力。所以这种足够强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所以我在这一部分上面，我确实，因为你说这个预测本身啊，因为我没有看那个书，我确实很难理解他那个上下文。我很好奇他会推翻这个或者说会试图挑战波普尔的这个不可预测这个点啊，我想不到从什么维度上。所以也许我看完这个书之后能够跟你进行一些讨论。那另外一点就是我想起一个例子啊，就因为你刚才说推测蛋白啊，算这个例子不太适合在公开下面谈啊，我就说到这里啊，听听伟丽姐怎么说啊，就是这个书可能我看完之后再给你一些反馈。
我想说一下，就是刚才听到裴才的发言，讲到黑箱和可预测，就我觉得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一方面是 AI 的黑箱问题 ，AI 的黑箱问题是指的它的一些算法中的一些细节，我们人类一直不了解，所以我们并不知道它具体是怎么做出一个决策的。所以这个叫做 AI 算法的 AI 的可透明度，现在是一个 AI 的可解释性是一个研究的一个热点，就是可透明度及可解释，这是一个 AI 的一个研究热点，就是我们不知道它是怎么样做出这个决策的过程，就像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脑袋一拍马上就决定要出去 shopping 之类的，这种就相当于我们也同样不了解我们的大脑如何是做出这个决策的具体的细节的。然后再有就是这个可预测，我理解是裴才应该是指的某一个问题它的可预测性，这个可能跟这个问题本身所含的参数的数量有关。比如像蛋白质这个问题，可能它比起我们复杂的社会经济系统来说参数还是小很多，所以是可以预测的。AlphaFold 的那个论文我看过，然后看过它整个它有一个免费的使用的一个界面入口，你可以把那个就是蛋白质它的整个氨基酸的这个整个序列输进去，它就给你出一个四维的一个三维的一个模型，它是模型中间它有不同就给出了这个蛋白质分子的一个结构，但它有不同的颜色，比如说它有一种颜色而是蓝色，就代表这个是非常确定的，就是这样一个结构，在这一块就这么一个结构，但是有一些黄色的红色的绿色的它有不同的颜色代表着不同的概率，就某一块可能它也不是说就完全确定，就概率相对准确度比较低，有些就准确度很高，是这样的，非常非常的直观，因为蛋白质是有四层结构吧，就非常的复杂，但它这样就确实是就变得可预测，我想这个是跟整个参数还不算多决定的。如果我们是复杂的经济社会，可能就目前的算力或者说算法都很难达到吧。我是这样看的。谢谢。
这我就这个对，伟丽姐刚才回答，我觉得我想回应一个点，就是说那个复杂的这个就是人类的经济，因为其实我觉得做投资其实很多时候就是关注经济嘛，去预测经济。这里面就是他里面他那个 Boss 那本书里面，我觉得他里面相对来讲提一个核心观点，就是说这个人类的经济的预测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难，就是它里面是有结构的，也相对来说它的信息是可以压缩的，就是你身上有些细节你是不需要关注的，它不影响你最终的这个大局。对，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观点，所以我不知道这个就是可能只是说以前压缩之后也在我们的计算范围之内，计算的范围之外，那么有可能我不知道是不是比如 ChatGPT 就有可能是可以就是已经达到它的这个计算能力之内了。对，就我但这个问题也是一个比较开放的问题，我也没有一个标准答案。对，我觉得也有可能是在某一些标的上可能是可以的，有一些可能就可能不行。 对，我大概自己还是一个比较模糊的想法。
对，关于是否可预测，这复杂系统的可预测性确实是有很多很多很多论述都是在讲，但我个人是倾向于很难预测，因为它会有很多一些意外，或者说很也比如说有人的因素刺激到里面之后，也不是用逻辑能够解释的。我记得有个科幻小说《银河帝国》里面，哎，你们看过没？它的里面就是谢顿做了一个
对
吧？科学家谢顿他做了一个一个大大的模型，开始几年还跑得还可以，到后面就越预测越偏了。所以我看了那个小说之后，我就觉得确实是挺难预测的。这个我倒觉得不是很重要，你可以认为可以预测，也可以认为不可以预测，但我会认为不可以预测。但是核心是在于要做应对吧，我认为应对比预测重要，就是这个思路可能在波普尔的这里面也他的书里面讲，这个开放社会及其敌人里面讲，就是就不同的政治的一些政治的形态。其实后我看了一下，我觉得那种设计一个社会乌托邦工程其实就是类似于在预测，我觉得我可以预测什么样是最好的，我去建设。但是我如果认为我不可以预测，我主要的是去防范，我防范我这个事情不要穿，不要爆仓，不要一下穿仓了，那我会做一些这种比如说分权制衡来预防。还有就是在投资中的一些多样性、冗余以及像弱者思维等等，我觉得都是一种预测的都是一种应对的思路，而不是预测的这种思路。这个实际上可预测和不可预测，可能对于自己在投资在生活中的很多很多指导方针都很重要。所以我是倾向于是不可预测的，因为参数实在是太多了。就是你如果要想复制的话，那可能就现在的算力应该达不到，可能需要量子计算机过来，也不一定能完全达到。到时候再看发展，但是对于人生的指导或者说投资的指导就很强了，就是你是站在是可预测的角度还是站在不可预测的角度，整个应对的体系都是不一样的。这是我的观点。
我也补充一下，我理解刚才说到这个，就是我之前看欧阳银子写的复杂系统理论基础的时候，他提到一个我觉得很有意思的观点，就得是一个系统可预测还是不可预测，其实很重要你观察一个指标，就是你看它，就是你观察一个系统的新信息是否有用。比如说一个苹果从18楼掉下来，那么假设一切环境都理想，那么你去观察它掉到第12楼的速度跟加速度，掉到10楼的速度跟加速度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因为你只要它一开始的起始点，就像海伯格刚提的拉普拉斯妖这个概念，你后面都可以通过最开始的数据计算出来推论出来，所以新信息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但是反过来，你如果一个系统你需要去记录观察理解新的信息，那么这个系统其实就得是至少对你来说就不可预测。比如说你需要去收集新的天气预报的，比如说天气的传感器的数据，那么说明这个系统你接下来预测不了呀。如果你还要需要去看今天的股票价格，那其实就说明你其实预测不了这个系统。我觉得这是一方面。然后另外一方面，我想法是，比如说在某些系统里面，就算量子计算机出来，如果碰到反身性，因为它这些行为在改变这个整个系统的结果嘛，所以再强的算力也搞不定。然后可能还要回到前面一些，当然我会认为就得是有一些东西是我认同裴佳哥刚才说的，有一些模型或者有一些至少部分结构它是可以压缩的，不一定会碰到计算不合约性。那么这样的话的确可以说算力达到可以很好的去比如说去做到比如说去相匹配的去模拟。我记得川哥之前有一篇文章写论数量就是质量，它里面就提到就得是人的大脑的神经元大概是1000亿，然后突触之间连接100万亿，然后现在的算就是计算机的这个跟它差距大概还差距怎么说呢按照摩尔定律的数那个增长的速度，那个可能要到2033年到2053年之间才可以说去超级计算机才能够模拟一个人脑的自我意识。我觉得这个其实相对来说并不是说好像那么完全的不可证伪，因为我们有可能可以见到那一天。我是比如说对人脑的模拟，甚至说我们今天算力都没达到那个程度，已经出现这样的大规模的一个人工智能的应用。其实 到那个程度以后，也许会有一个新的超级自我意识的一个涌现，我觉得也是完全有可能啊。但这有点跑偏了，也是我想说的内容。
好的，谢谢几位嘉宾的分享，看一下有没有想要补充发言的。那我们今天分享其实时间一个半小时了，要不我们最后开放一个提问的机会给到咱们台下的听众，然后台下听众如果有想要就这个话题表达自己的思考，或者有想要请教一下跟咱们台上的嘉宾有一个交流的，可以申请一下发言，我给大家开麦。 To the Space 的申请发言一定要用手机登录。
海波哥好像有什么要说的。
哦，那等海波，你这边
没有了，没有了，我点错了，我摸到了一下，没事没事，我说完了。
嗯，海波，你是不是在一开始的时候提到了，就看到一本书还是什么链接？
没有啊，我确实提到了搜书，但是就是说，其实进来的时候我听见那个奥德赛也在说，但反正我基本上觉得最好的使用方法，其实是在搜书和培才说的那个。说的形成框架这两点上面是我目前使用的最广的。然后因为我自己最近在处理很多这个公司的合同嘛，我跟你们讲个很有意思的案例啊，你反正可能会有些小帮助，就是新加坡这边找个律师其实挺贵的，然后呢你每次跟他一个回合都要花很长的时间，然后他要按照小时给你算钱，所以后来我就觉得这个事儿其实挺麻烦的，我干嘛要每次就去找律师，然后一个回合两天还要算个一千多美金啊？我为什么不愉快的自己干呢？于是我就跟 ChatGPT 就直接跟他说，我就说你写一个条款，这个条款呢，就我把那个条款大致描述一下，然后他啪啪啪就出来了，然后我用他的条款，我先做了一些回测，就是用律师已经写过的条款。跟他对比，我发现这个相当相近啊，而且意思表达的非常清楚，这就是他的长项了，非常清楚。于是我他妈干脆就不跟律师沟通了，我直接就跟这个我的这个LP 一起沟通这个事情，快速的把这个合同全部写完了之后，然后呢再整个找律师一起办一下。所以这个东西真的是可以让很多这个这种 paralegal 失业啊。所以呀，
谢谢海波的分享。杨坤是杨坤吗？你这边现在可以发言了。
好的好的，谢谢。我想问一下海波，因为他前面有说到用 ChatGPT， 他可以比较好的去发现未知的未知，就是说自己不知道的事。那我想就是问一下海波，他在这个使用的过程中，能不能举几个他这样的案例，然后来告诉我们他是怎么通过 ChatGPT 去发现 unknown？ 对，
现在其实还没有发现什么 unknown 啊，我现在开始在收集这种常用的 routine， 就是说别人每天会做些什么事情来做这件事情。刚才举的那个例子其实就已经是因为很多新的科技发展啊。往往会出现在北美啊，所以我是看见有人在这么问啊，甚至退回去很多年以前，我听说有一个人，他实际上在谷歌上面那个 trend 上面设置了搜索，他设置的区域就是在硅谷地区的热词，他通过这个方式发现了这个区块链，大概在一几年的时候，我已经忘记了，但是我现在在收集大量的这样的类似的问题。然后这样的问题我现在做了几个类似，就是一个小小的列表放在里面，我回头可以我感觉分享出来就不太好用了。anyway， 就是我回头分享一部分吧。然后就是说我会现在每周去 run 一下这个东西，直到它出现让我觉得有价值的结果。
好的
大概就是这样。
好的谢谢海波分享。
好的谢谢海波。我看到陆续其实有很多新的朋友进来，那如果大家没有听到完整的一期的话没有关系啊，因为我们这期的回放呢会音频播客的形式发到我们的电报群里面，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电报群，我们在我们的 Twitter Space 的上方可以看到我们有我们的往期的文章合集、推特链接、音频播客，还有我们电报交流群的链接，大家可以加入一下。那同时呢，关于咱们这期的话题，包括 AI 这个话题，我看到其实我们好几位嘉宾，包括像奥德赛、海波还有韦丽姐，他们都有过类似的分享。 那如果就是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关注一下他们的推特，然后具体的看一下他们的聊天。我们现在是进入了自由交流的环节，如果台下的听众对这个话题有感兴趣的，或者有想要请教嘉宾的，都可以申请发言。如果没有的话，那我再给大家补充一下我们这个AMA 的活动背景。其实每周五晚上8点呢，奥德赛、裴才还有董真都会在这里和大家一起探讨一下币圈投资的底层逻辑。那除了奥德赛、裴才、董真他们三位作为常驻嘉宾之外呢，每周我们也会根据咱们讨论的话题，然后邀请一些对于这个跟这个话题相关度比较高的嘉宾。那今天很开心，我们邀请到了海波和伟丽姐作为咱们的特邀嘉宾。那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这一期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电报群，如果之后对于这个话题或者是对于咱们 E2M Research 之前的一些话题有什么想要交流的，都可以在咱们的电报群里面讨论。那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这期的分享差不多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大家这一期的倾听和陪伴，我们下周再见。
好，谢谢。
好，谢谢大家。
谢谢。
好，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